第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每个人要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都需要经过熬炼。摩西经过熬炼，耶稣也经过熬炼，每个人都经过熬炼。这个熬炼在圣经里面，熬炼试探和试验和试炼，那个字可以互换的，意思就是可以是同样的意思。一件事情甚至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试探，我们经过这个试探失败了叫试探，可以是试炼或试验，如果我们经过以后更坚定更坚强。那么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旷野被试探，也是被试炼。你来这个地方也是被试探，也是被试炼。希望你在每一个地方的经验都让你更加的信靠主，都叫你更加的爱主。我们更加信靠主，我们更加爱主，我们就能够我们就是通过试探和试炼了。试探试炼如果不了解，再换一个词比较好了解，就是折磨。折磨和引诱。马丁路德说，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一定需要恩典，还有折磨和引诱。就是我们需要经过这些艰难，耶稣也经过这些艰难，他受试探。第一个试探，试探人的来问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石头变成食物不是一件坏事，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也算是像把石头变成食物一样。但是这个耶稣为什么拒绝做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这一点。民以食为天，食物非常重要，可是食物不是一切，食物是来自上帝的话。不仅食物来自上帝的话，我们每个人要活下去也来自上帝的话。这里重点还不是食物，食物是不是来自上帝的话，这里的重点是神的儿子他的特质是什么。各位，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不是人的儿子？你是谁的儿子？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你是神的儿子？我想到一件事情，我的两个小孩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宴会，小孩子很快就吃饱了，吃饱了就到处跑了玩玩，跑来跑去，不能安静下来。后我就说，有谁要坐在我的膝盖上听我讲故事？他说me 我要。我说，坐在我的膝盖上听我讲故事必须是我的儿子。他们说，我们是你的儿子。我说，证明给我看。各位，你叫你的小孩证明你是他爸爸，他是你儿子，他怎么证明啊？那么小孩子就讲了很多了。他说，我住在你家。我说，不是我儿子也可以住在我家，不行，这不算。那么后来他们逼急了，就指着我太太说，因为他是我妈妈。我说，我还要你证明你是我儿子。那么他们后来想了很多，包括说，因为你很爱我们，反正我就接受了。我只是再问一下，我们想一想，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女儿？那么魔鬼似乎要耶稣确定一件事情，神的儿子应该有神的样子，神是有能力的，神的儿子也是有能力的，所以神的儿子能够像神一样有能力把食物变成面包，这是合理的。但是耶稣看得更重要，神的儿子是信靠神的，神的儿子是信神的。我们每个人，各位，你都会有这个怀疑的时候，包括有的时候你会怀疑主耶稣是不是仍然爱我，包括有的时候你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蒙了拯救，包括你会怀疑上帝究竟是不是真的。 我们人非常的软弱，我自己觉得我做传道人做了这么久了，我心情好的时候，环境好的时候，我真是知道我是神的儿女，神是独一的真神，神是爱我们的，我真是非常清楚。可是当我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包括生病，包括夫妻吵架，如果时间长一点，我们容易会容易被改变。这一点就求神帮助我们永远有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自信。请各位千万不要把信心跟自信放在一起。我们信靠主绝不是一种自信，好像在台湾，在全世界可能都很多这一类的训练，你要对自己有把握，每天要在镜子前面对着自己说，你能，你特别，你了不起。各位，那个是自信，那个可能有效，可能有些教练很会鼓励他的运动员有这样的表现，可是那不是真的信心。真正的信心，这个主要是加尔文讲的，我觉得是很合圣经的。信心原文没有心这个字啊，就是信。信第一个不是出于自己，信是出于上帝，信是因着上帝的作为。哦，但神的作为太多了，神启示，神拯救，神做很多的事，神创造，我们可以说因着神的启示。神的启示也太多了，神学上有一般启示，有特别启示。神启示就是神把自己显给人看，神启示最重要的就是启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启示在十字架的上面。神信心是神把自己启示出来，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让蒙恩的人对神有所认识。信心是神把自己启示出来，让蒙恩的人因着圣灵的感动有所认识。圣经里很了不起的就是那个罗马的百夫长，他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叫，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我们等一下会讲这是意思是什么。不过信心是出自神的作为，神把自己启示出来，特别是借着耶稣基督，也借着圣灵的光照，使我们对神有所认识。这种认识的结果就叫做信心。我认识上帝，因着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因为我多有钱，也不是因为我多健康，这些都会改变，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不会改变。这个让我们产生对上帝的认识。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明白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宝贵和伟大，我们因着认识上帝的宝贵和伟大，我们对他有信心。那么耶稣也是这样回答的，神的儿子有能力，但是魔鬼的儿子也可以有能力，但是魔鬼的儿子对上帝不会有信心。愿耶稣的十字架常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总能透过十字架看到上帝。有一首诗歌你们可以继续唱，不过有一点问题，你能够唱得对是很好的，那个问题我就要指出来。这首歌是讲到说神是爱，神是爱，里面有一句话说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天空的飞鸟啊，白云啊，春夏秋冬四季的改变啊，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各位，恐怕不是，万物并不告诉你神是爱。你每天看到的新闻，左右所发生的事，当你看到非洲发生饥荒的时候，你看得到上帝是爱吗？当你看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你看到上帝是爱吗？万物并不告诉你神是爱，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万物常常让你看到神的愤怒或神的不存在。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让你看到神是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神的爱 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让我们对神有信心，让我们对神的爱有信心，让我们能够被圣灵光照，看到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加拉太书的话，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不能说我现在家庭很幸福，所以神爱我。这可以说，但是要小心。如果你家庭幸福，所以你说神爱你，你要注意，你家庭不幸福的时候，神仍然爱你。你说我有一个美好的妻子婚姻，所以神爱我，这是对的。但是当你的婚姻破碎的时候，神仍然爱我。就是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是这么重要一个真理，我们透过这个放大镜，我们看上帝就是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这就是信心。信心即使在旧约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人都有信心，人都可以被神恩典光照，对上帝的话有信心。旧约的时候人一样会得救，旧约人的得救跟新约人的得救是一样的，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你说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出生，怎么会有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旧约的人只要相信神的话，就是信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当旧约的人信神的话的时候，他就预先支取了后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恩典和慈爱。那么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石头变面包不是坏事，有能力不是坏事，但是能够信靠主的话是最好的事。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耶稣的回答就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会信靠神的话。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是信靠神，我们信靠神的话。然后第二个试探，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看又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会有某些某些的状况，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能有某些某些的表现。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都可能改变，这些是好事，但都可能改变。唯有一件事再提醒各位，就是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这个事情是一切事情的答案，是一切问题的答案。那么当耶稣被魔鬼带到山上，带到圣殿的顶上，他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刚才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一定会有神的能力。耶稣的回答是，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我有没有神的能力是次要的，我是不是信靠神的话是重要的。这个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被神爱，你从殿顶跳下去，神一定会扶住你，你就跳下去看神爱不爱你，神爱你，神就一定会保护你。那么这句话是来自圣经上的话，来自诗篇上的话，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神会保护你的，跳下去没有问题。各位，跳下去有没有问题是另外一回事，神的儿子的重点甚至不在他是不是被神保护。我是神的儿子，神可能让他的儿子受到很多的伤害打击，可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信他，你不试探他，不试探他就是你信他。我是神的儿子，我的特点就是我在任何时候都宣告他是我的神，我不试探他。经上又记着说，耶稣回答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好，这时候我们都要稍微小心一点啊。我说了，试探、试炼、试验，原文可以是一个字，不管在希伯来文里、希腊文里面， 就是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试探、试炼或者试验，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好的结果，如果我们有信心，如果我们继续有信心。那么不是不可以试试神，因为神也说过这句有名的话，以此试试我，看我是不是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也允许我们善意的，希望增加自己信心的试试他，但是神最喜悦的是我们对他有信心，我们不怀疑他。好，两件事情，试探的第一个目的，试探的目的都是叫你怀疑你是神的儿子，试探的目的都叫你对神的带领不满意。能够胜过试探，就是你像神的儿子，你绝对的信靠他，任何时候你信靠他，这显出你是上帝的儿子。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里没有讲到神的儿子的问题，这里讲到说，你要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世界的一切给你，世界的荣华。我不知道你看过世界的荣华没有，我想我们多少都看过。我这两天在这里讲到，我也常常提到，你们这边的荣华，你们这边的虫鸣鸟叫，你们这边舒服的地方，这都是非常的好。各位，世界是美丽的，因为世界是上帝造的，世界是美丽的，是给我们享受的。神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给我们享受，世界的美丽、肉体的舒适，这些都不是坏事，甚至我们感谢主。问题是，这些东西不能比上帝更重要，这些东西常常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神不是叫我们不快乐，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五官的享受，神怎么会叫我们不快乐呢？神乃是要我们不断的学习成熟长大，让我们专心的信靠上帝，越来越专心信靠。我也就再举我自己的例子吧。小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我小的时候很小，我今年70岁，小的时候应该算是60多年前的事。很小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很差，很穷。我和我父亲会经过水果摊或水果店，水果店里有卖苹果，那时候苹果一个新台币5块钱，那是天价。我走过去的时候，常常看到那红苹果，我问我爸说那是什么，他说那是苹果。我说好不好吃，他说很好吃。我说那我们为什么从来不买，他说那太贵了，那么我们吃不起。我就一直很想吃苹果。后来我爸爸有机会出国，我们等了一年他终于回来了，然后就出国进修一年。在飞机场，我爸爸一出海关就把那皮箱打开，他看一下，你看这里是什么，里面是苹果，有一个苹果。哎呀，我说好高兴啊，然后吃了觉得好好吃，事实上好不好吃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等了那么久觉得很好吃。我爸爸很爱我，给我吃苹果。没有多久我爸爸又有机会出国，也又在外面进修一段时间，我们又到机场去接他。他从海关出来，我又跑到他那边去，可跟上次不一样。我上次跑到那里去抱住我爸爸，这次我跑过去抱住皮箱，苹果在哪里？苹果是好的东西，是我爸爸爱我给我的东西，但是苹果可以夺去我对我爸爸的爱。当然了，小孩子喜欢吃苹果不是什么罪恶的事，我只是在说，我们需要，我们的上帝要求我们专心的爱他，并不是他嫉妒，也不是他小气，而是所有的受造物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活下去，能够继续存在，就认定一件事， 上帝是最美好的，上帝是绝对不可少的。那么上帝是最美好，上帝绝对不可少，上帝是我们从头到尾专心敬拜依靠的对象。我们不是不要爱父母，我们不是不要爱配偶和妻子，我们基督徒连仇敌都要爱，怎么会不爱自己家里的人呢？我们应该要爱。但是神提醒我们一件事，所有的美善的来源是来自上帝，你只能单单的依靠他。我跟我太太很相爱，可是我完全承认一件事，我的爱是不足成事的，经不起考验的，经不起诱惑的，是脆弱的。如果我不是深深的爱主，领受主的爱，我对我太太的爱持续不了多久。那么你也可能很爱你的儿女，还有爱很多东西，都可能走偏。只有信靠上帝，单单的依靠他，这是绝对不可少的。万国的荣华很好，苹果很好吃，你要求神给你任何的恩典也是可以的。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你可以向神要钱，你可以向神要智慧，你可以向神要各样的东西，甚至你可以张口的向神要。但是你要这些，你知道他是爱你的，你得到这些，知道你用来爱他的，爱他和爱世人，这是宝贵的。各位，求主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心被恩感，常常想到神对你的爱。再一次我也再提醒一下，想到神对你的爱，你先不要想神对我爱，神对那个人有爱，神给他好多钱哦，神真是爱他，神给我好多美丽哦，神真是爱我，这些不是不可以，但不是基础。神爱你不一定给你很多钱，神爱你不一定给你很多美丽，神爱你，他把他的儿子给你了。这是感谢主。我也就不知道那天康师母在带姐妹会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都会讲圣诞节的故事，我们都会讲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其实神赐的不只是他的独生子，神把两个最好的赐给我们了，神的儿子，神的圣灵给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件事。那么我太太是高龄产妇，本来她不能生孩子的，后来我们有小孩了。那么当接近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邻居是一个黑人，非常友善，他跟我太太也很好，他就说 Esther， 我太太名字叫 Esther， 今年过圣诞节很不一样啊，你们家一定很不一样。我太太马上想到说，对，我们今年家里有个小宝宝了，那么圣诞节只有两个老人在家里，实在没有很多意思，有小朋友把那个什么 stocking 啊这些东西打扮起来很好。他说对啊，今天我家有小孩子了，可以更有生气。那个黑人很直爽，也很纯洁。No, I don't mean that. 他说，你今年能够体会到上帝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让我们羞辱他，杀死他，这是多么奇妙的爱。我太太听了，心里好痛啊。他才想到，原来上帝把耶稣舍了，是这么痛苦的事。他做妈妈了，他现在体会，任何人伤害到他的儿子，他怎么可能会容忍？愿上帝的爱常常感动我们，愿上帝的爱常常感动，尤其是在讲台上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在传扬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悲和怜悯。我们一定要能够从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讲起，我们一定要告诉世人，上帝 God so loved the world， 神这么的爱世人，神这么的爱你，把他最宝贵的儿子舍了，把他最宝贵的儿子为你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吗？ 耶稣一直也碰到这样的试探，我说我们也都会碰到这样的试探，是不是神还爱我？在我失业的时候，神是不是还爱我？在我跟我配偶吵架的时候，神是不是还爱我？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各位，我们的神真是爱我们，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一件事情，神对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所给的，真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我们想到的荣华富贵，神不一定给我们，我们想不想要的十字架，神常常给我们。我们需要对神的爱有更深的认识，这一点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我刚刚已经讲过，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他需要在一件事上非常的坚定，这有点奥秘，我们不知道怎么来解释，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耶稣也会不断的碰到一个问题，我是不是真是神的儿子？就耶稣的神性来讲，耶稣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就耶稣的人性来讲，我猜耶稣会有这样的问题，他没有犯罪就是了。你要知道，在正统的神学里面，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有一些错误的观点，把耶稣基督想成一个神仙式的人物，半神半人，像孙悟空一样很厉害很能干。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耶稣不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耶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除了他没有罪以外，跟你我都一样，他会生病，他会饿，他会渴，他会累，他有所不知，这都在圣经里有，除了他会生病，圣经没有直接讲，但他会渴，他会饿，他会累，他会死，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其他都跟我们一样。耶稣在玛利亚的腹中的时候，圣经上是这样讲，正统的神学是这样讲，除了那个可以叫受精卵吗？或者如果你们医学名词知不知道这个字怎么翻译，叫 zygon， 就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除了那一刹那是一个神迹，圣灵感孕，也就是耶稣的出生并不是来自精子，没有任何男人的精子，他是处女怀孕的，但是那个受精卵一旦着床到了玛利亚的子宫上，以后的每一件事都不是神迹了。耶稣的成熟长大，耶稣的成胎是圣灵的工作，慢慢那个胎儿的长大，通通都跟你我一样。希伯来书再一次我提醒各位，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只是他没有罪。所以耶稣基督在玛利亚腹中十个月，跟你我一样，想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再想想看，他是上帝，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现在在这个房间里还蛮舒服的，那么冷气灯光都不错，你能在这房间里多久？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十个钟头，我想的都怕。如果我们在这20个钟头、30个钟头，会不会暴动了？耶稣基督宇宙万有的主宰，在女人的子宫中10个月，当他生下来以后，难怪有很多的刺经伪经会写耶稣像一个神童一样，耶稣有很多的表现，可是圣经都没有写这些。耶稣30岁以前只写了他12岁的一件事，到圣殿里面去问了很多问题，也就是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曾经有10个月的时间被关在女人的子宫里，又有30年的时间在木匠的家里什么事都没有做，除了做一些木工以外。30年，一个上帝被关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他被受困了很久，他顺服了。有一幅画，你们可以 search 一下， 应该叫 destiny， 就是命运。画的是很动人，在一个木匠家里，显然就是耶稣的家里。那个爸爸应该是显示是天父，拿着那个钉锤和钉子，是一个木匠。然后有个小孩子小男孩在地上玩，在地上玩，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他在地上玩的那个动作就显出一个十字架。那幅画很动人，在小的时候就显出他的命运是要上十字架。我们的主，他的天父好像一个铁匠一样要把他钉死，这是很稀奇的事。耶稣对天父的关系，耶稣需要知道，在我一切的受苦受难中间，即使在我碰到最艰难的时候，我要用依靠上帝的方式来显出我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最大的困难？我觉得有。我们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件事，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当场的有一个罗马的百夫长，圣经上说听到耶稣这样大声喊叫，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罗马的百夫长是罗马军队的生命，罗马军队还有罗马的法律是罗马成为帝国而且很久的一个帝国的原因。这罗马人最骄傲的两件事，他们有罗马的法律，这种法治的观念可能我们中国到今天还缺少。另外他们有罗马的军队，这个罗马的军队里面有百夫长是最了不起的。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罗马百夫长的确都很了不起，很不错。可是这句话很奇怪，当你听到有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判为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理所当然应该提出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神离弃他了，这人真的不是神的儿子。百夫长凭什么？因为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Well， 我觉得很妙。我这样我推测一下，看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耶稣以他的神性来讲，当然他甚至不会死，也没有任何的动摇，但是以他的人性来讲，我猜，我只能这样猜，否则这段经文就不好解释了。耶稣认识一件事，他来到人间就是要完成天父这个使命，就是要为人赎罪，就是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死，为我们受苦受难，这个总称叫做 The Passion of Christ。 你记得多年前有个电影，就是耶稣受难记，那个 passion 那个字呢，不能翻成情欲，翻成一种激情。通常传统就是讲到说耶稣受苦的那段时间，那最有名的有两个，都是巴哈写的，一个是马太受难曲，一个是约翰受难曲，就是根据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被钉十字架那段记载。那神学家会说，其实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的受难应该是从他道成肉身就开始了，那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不过通常传统讲是从科西马尼园开始，科西马尼园，耶稣进到科西马尼园祷告，然后就开始有那个 Passion， 极大的痛苦，上帝的震怒开始在他身上，他的汗像血点一样流下来。他没有犯罪，但他甚至祷告到这个地步，父啊，如果可行，我不要上十字架了，父啊，如果可行，叫这杯离开我， 我们感谢主，主没有停在这里，如果停在这里，主也没有犯罪，因为耶稣不需要为我们赎罪，他并不救拔天使，他也不需要救拔我们。他为什么没有救拔天使却救拔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上帝太爱我们了。但是在科西玛尼园，耶稣曾经呼喊过，如果可能叫这杯离开我。感谢主，他还祷告没有停在这里，停在这里就惨了。他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圣经上应该是路加福音讲吧，有一个天使加力量给他。我觉得耶稣应该有个感觉，就是他的 passion， 他的苦难，他的痛苦，固然是在玛利亚腹中就开始，在世间也经历了很多，在科西玛尼园更是开始经历那种强烈的上帝的震怒在他身上。他应该会想到明天在十字架上会更多的痛苦。那么果然他在十字架上有更多的痛苦。我觉得耶稣也会想到说，我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会来帮助我。就好像在科西玛尼园很痛苦的时候，神差天使来给他力量。那么可是他，我觉得从耶稣的人性来讲，他没有想到在他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不但没有来帮助他，天父离弃他。这是耶稣为什么要喊出那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更奇怪的，我还没有回答，当耶稣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百夫长为什么会说，哇，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应该这个人不像神的儿子嘛，怎么会天父要离弃的人怎么会是神的儿子。这个时候魔鬼一直有的试探也再一次出现了。你们记得底下经过的人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信你。我以前看到这一段就说，主啊你下来，而且把他们挂上去。我们的主没有下来，我们主在最痛苦的时候，希望得到天父帮助的时候，他被主撇弃。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撇弃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要提醒一下我们平常在耶稣受难的一些想法。耶稣受难记那个电影我没有看过，我听人家讲，其实我觉得那个电影违反了圣经里面所讲的主要的意思。如果你看一下圣经记载耶稣的被钉十字架那段经文，你会发现圣经刻意的轻描淡写了这句话这件事。比如说耶稣被钉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就在那里把他钉十字架。圣经没有描述耶稣在比拉多罗马军队手下像那个受难记的电影一样，啪一边打下去血肉模糊，啪两边打下去血肉横飞，啪三边打下去多么的可怜可怕，没有，都没有讲。我也听过有些传道人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钉子有多深，刺得多痛多痛苦。圣经里面把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写得非常轻描淡写，几乎没有写到什么血腥的，他刻意省去了这个描述。为什么？我觉得圣灵就有一个提醒，耶稣所受的苦难重点不在那些皮肉之伤。说真的，比十字架钉十字架还痛苦的刑罚也有，很不幸咱们中国人的凌迟就比钉十字架还痛苦。我看过一张照片，凌迟就是杀千刀，那个是清末的时候一个外国记者拍下来的，有个人杀千刀，如果是够狠的话，就是一个礼拜之内杀千刀，第7000刀的时候才能处死，如果犯人死得早一点，刽子手要处死，很残酷。所以 那个被钉被处凌迟的人是先从他脚啊或什么地方割一刀割一刀，轻轻的，不是很重的，好残忍啊，好痛啊，如果是要一个礼拜才死的话。圣经并没有要强调这些，为什么？我觉得圣经提醒我们，耶稣受的苦难是语言不能形容的，耶稣受的苦难是肉身不能形容的。那个苦难苦到最苦，不仅是他代替和代表我们受苦受难，而且他自己 literally 成为一个罪身。各位姐妹弟兄们，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可以摆上，我们可以牺牲。有人我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就像宣教师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有人把粪便撒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忍受。可是如果神叫你受的侮辱不是粪便撒在你身上，是你自己变成一堆粪便，你觉得怎么样？各位姐妹，如果你传福音侍奉主，为主的缘故被人家骂，你是个妓女，你是外国人的妓女，你可以忍受。如果不是人家骂你是妓女，神要你变成一个妓女怎么样？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是代表也代替了所有我们这些罪人的苦难。所以如果神要公平的对待耶稣，公平的对待我们，也就是处罚刑罚一个罪人，刑罚一个代替许多人受刑罚的人，耶稣在他受苦受难的某一个意义之下，某一种法律的意义之下，耶稣不仅他永远是上帝的儿子，永远是上帝的羔羊，就某个意义来讲，他也是罪恶。路德讲过这句话，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创造者，是拯救者，是圣人。但是十字架上耶稣就某个意义来讲，也是所有的强奸犯、谋杀犯、罪犯的化身。有没有经文根据？有，不太多，但是够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很多神学家讲过，如果不是圣经有这句话，这句亵渎的话是没有人敢说出来的。耶稣永远是上帝的儿子，永远是掌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但是在十字架上的某一刻，他不仅是代替我们承受罪恶，他自己成为罪。为什么他要成为罪？好叫上帝对他的鞭打责罚是公平合理的，因为你不能刑罚一个无辜的人，你要刑罚一个罪人。神使那无罪的，小字说原文是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个地方，另外两个地方好像都是加拉太书。神使基督成为咒诅，好叫我们得到祝福。神使基督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神学上这叫一个最划算的，对人来讲最划算的交换。所有该有的刑罚在我们身上的都加在耶稣身上，所有耶稣得到的赏赐都加在我们身上。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不只是替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替我们成为罪。我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也知道这种痛苦，他也知道这是极大的痛苦，但是他可以指望在最痛苦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他。他没有想到当他成为罪的时候，上帝必须离弃他，击打他。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不是只讲了这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最后一句话是，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百夫长是听到这两句话，下一个结论，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当天父离弃我的时候，我仍然把我的灵魂交在天父的手里，这人必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个人盼望也有这样的福气。我们在幸福快乐的时候说，主我爱你。我们在幸福快乐的时候说，主你真是爱我。可是我们在世上不一定常有物质上的幸福和快乐。愿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在最不幸福最不快乐的时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今天讲到试探试炼，就是提醒这一点，我们一直会受到不同的试探和试炼，愿这些试探和试炼让我们更加清楚，我们是白白占了便宜。上帝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子，是因为他的儿子，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叫他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在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赤身露体吗？我还想再加几句，谁能使我们与神来隔绝呢？难道是幸福快乐大房子大车子儿女成群成器？我很怕，很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些痛苦叫我们与神来隔绝，是这些幸福和快乐叫我们与神的隔绝，神来隔绝。不过保罗说，没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叫我们与神来隔绝，这个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的。这个题目我还要再讲，我还有十分钟的时间。神绝对不会跟他所爱的他所拣选的人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我深信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十九节。保罗安慰所有的人，如果你是上帝拣选的，你是上帝所，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信靠了他，没有东西能与神的爱隔绝。但他马上要回答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What about the Jews? 保罗写那个话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恐怕这个问题对很多人还是问题。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跟神来隔绝，那我们的不幸会不会叫我们跟神来隔绝？在当时保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神的选民犹太人明显的好像被神弃绝了。在旧约的时候，耶路撒冷亡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烧了，整个的神的百姓不再存在了。到保罗那个时候问题好像更严重了，到我们今天已经严重的没有办法复合了，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似乎不能复合了。保罗在想到说犹太人，他说我真是想到这就很痛苦，因为我在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与神来隔绝的时候，我正想到我的骨肉之亲与神来是隔绝的。没有什么刀剑危险能让我们跟神来隔绝，如果我们不信呢？我们的不信能不能叫我们与神来隔绝呢？如果我们一直在反复不断的犯罪，神会不会就弃绝我们了？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永远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可能。这个问题就是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的话，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会不会有一个时候我们惹神的愤怒惹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要你们了？我且说 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碰到这个问题，你永远不要说主有没有弃绝我。不过如果你碰到了，我们还是有好消息告诉你。保罗说，断乎没有，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然后保罗举了一个例子，以色列人悖逆，悖逆到什么程度呢？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各位，你们可能知道控告这个字就是撒旦的字根，撒旦就是控告我们的。想到撒旦魔鬼，你想到那条蛇；想到撒旦魔鬼，你想到那个头上长角的那个尖尖一样的那个东西。你不要只以为撒旦是这些，撒旦是魔鬼，撒旦是恶龙，撒旦是邪恶的，撒旦是杀人者，撒旦是欺骗者。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撒旦是神的检察官。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到说，在天上撒旦不断的控告祭司约书亚。在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到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的不真诚。我们不多讲撒旦，撒旦是最坏的，但撒旦的最坏有非常让我们难以招架的地方。他先拼命引诱我们犯罪，我们犯罪了以后，他拼命用上帝的律法来控告我们。撒旦，这里不能说撒旦直接做这个事，但是有一件很悖哀的事情，不是以色列悖道而已，以色列悖道到一个地步，是神的先知在控告神的百姓。这总有一个错嘛，哪一个错都丢神的脸。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不知道有多少的牧师在重复以利亚的祷告，有多少的牧师在责备会友对他的不好，又有多少的会友在责备神的仆人对他的不好。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大家都背道，大家都背弃，神的话是怎么回的？各位，不要有以利亚情节，虽然他是伟大的先知，不要有一种想法，主啊，就剩我一个了，这教会都不行，就剩我一个了。不要有这种情节，因为主说，我为自己的名留下7000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的。神仍然留下7000人。然后保罗说的真是太棒了，第五节，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消息，如今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候，神的教会不会被消灭，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然后保罗回到他的老传统的一贯的讲法，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了。是，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恶，教会里面也有这么多的罪恶，但是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奇妙的恩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11章11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励他们的发奋。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富呢？我可不可以把这句话送给各位？你们有错误的时候还能够使很多人蒙福，如果你们丰富了，会使多少人蒙福呢？如果教会在错误中还显出上帝许多的恩典，教会在正路上可以显出上帝多大的荣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他们的过犯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让我们的丰满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当时对教会的提醒，也是今天对我们的提醒。 保罗说耶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他爱我们，使我们能够被接上去，接上好橄榄。那么保罗在讲上帝爱我们的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很严厉的提醒。我今天就要用这个提醒来结束，求主帮助。罗马书11章21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当我们一直在抵挡神的状况中的时候，你要小心，不要因为神的恩慈就不悔改。神的恩慈，可见神的恩慈，22节，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我们多么希望这句话不是这样写的，神的恩慈向那跌倒的人是真实的。但是他这里说的是神的恩慈，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但是不要把他的恩典怜悯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们非常蒙福在这个地方，我们非常蒙福沾了你们的光，我们大家都非常蒙福沾了耶稣的光。让我们长久在主的恩慈之下，不要被砍下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你对我们的恩慈实在是何等的大，你竟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主啊，不但赐给我们，而且你的话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而且你的仆人在圣灵的感动下说，神断没有离弃他预先所认识的儿女。愿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你认识的，我们因着你认识我们，你拣选我们，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拣选你，是你丰富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生活中的每一时每一刻，结婚生子，成熟长大衰老，没有哪一个时候你不在我们身边。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居所，你时时刻刻做我们的居所，你是我们的扶持者，你是我们的良人，你是拯救我们的。我们感谢你，你在任何时候不离弃你所知道的人。求主赐福，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